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讲道之前呢，一般我们都会先读一次我们要讲的经文，但是今天就有些不同，有几位的小朋友，他们呢就想用另一个的方式去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去演绎出来。我深信呢，上帝爱小孩子，他亦都好喜欢小朋友的服侍，藉着小孩子他所演绎的经文来到去跟我们讲说话。因此呢，让我们谦卑下来，在上帝的面前一起去留心观看，亦都专心聆听上帝的话。
放在石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又说：
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
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半跌，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
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
君尊的祭司，
是
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
今天呢，我要讲的信息呢，是由身份开始讲起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处境里面，我们都带着不同的身份过每一天的生活。身份很重要的，因为身份是赋予了我们活在当下应该要有的权利和义务，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要活出和自己的身份相称的生活。以我自己个人为例，我就有很多个身份的。首先呢，我是一个传道人，是吧？我又是人家的老公，我又是人家的爸爸，我又是人家的仔，我是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公民等等等等。这些的身份让我在日常生活不同的时间里面，我都有不同的实践的。我是一个传道人，我的行事为人就必须要跟传道人的身份相称。我要去牧养弟兄姊妹，要去教导圣经真理，要祈祷服侍，生活行为要成为弟兄姊妹的榜样。作为传道人，我都可以享受到上帝给我的福分，就正如好像旧约圣经里面的祭司那样，虽然他们分不到地界，但是侍奉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产业了。我作为一个丈夫， 我當然要愛我的太太，去忠於這段關係，是不是？在我日常生活裏面，我也有很多的決定可以跟太太一起去分擔，又可以享受到跟太太一起生活那份的美好。我作為一個爸爸，我當然有責任要去養育和教導我的女兒，是不是？我也要讓她經歷到父親對她的愛，但是同時我又可以享受到我的女兒對我的愛和孝心等等等等。這些我剛才所說的所有東西都是由身份開始的。身份不單止為我們的生活帶來影響，身份亦都會為我們的生命帶來挑戰。譬如我是一個傳道人，在教導牧養的層面上高，有陣時都會面對挑戰。有時我為了要忠於聖經真理的緣故，可能要跟身邊的人去表達一些未必是人人都喜歡聽的說話。作為一家之主的我，有時要為了家庭的好處去做一些未必是整個家庭裏面都一定會同意的決定等等等等。原來身份都會為我們的生命帶來挑戰的。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生命裏面有多少個身份，但我深信在我們大家的中間，我們都有一些共同的身份。這些身份會讓到我們的生活和其他人是有分別，甚至這個身份同樣都會為我們帶來挑戰。教會今年進入慶賀120周年慶典的時間裏面，我希望呢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們透過這個的機會都讓我們知道，作為基督徒，我們都有一些很重要的身份。因此教會下半年，我們藉著不同的教導提醒我們有五個很重要的身份。大家記不記得這五個身份是什麼？有些人就岌頭，有些人就岌頭得很含蓄。不如我們一起重溫這五個身份。這五個身份是什麼？是客旅、子民、祭司、活石靈工和奴仆。這五個身份不單止是我們今天要學的功課，也是過去120年裏面我們教會每一個先聖先賢都曾經學習的功課。我亦都相信这个是历世历代信仰群体以至将来我们都一起要去学习的功课。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去学习的，就是我们要在彼得前书里面，我们明白到我们的身份就是活石。彼得前书呢是彼得写给散居在小亚细亚不同地方教会的一卷书信。當時教會的弟兄姊妹，他們因為信仰的緣故，面對到身邊的朋友或者是親人的挑戰，他們因為信仰的緣故而受苦。彼得勸勉他們要持守信仰，在真道上面站立得穩。而彼得去勸他們、鼓勵他們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告訴他們，他们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活石。因为彼得他是很清楚地说，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透过弟兄姊妹明白他自己有这个活石的身份，使到他们能够可以在圣灵里面支取力量和勇气，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里面去持守信仰。原来在彼得的眼中，身份不单只会为基督徒带来挑战，身份亦都会能够成为我们可以持守信仰的动力和帮助。彼得前书2章4至5节里面是这样讲的，我们一起读一次好不好？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嗱，头先我讲过啦，彼得要让弟兄姊妹去明白，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他们的身份就是活石。那究竟活石这个的身份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启迪呢？首先在经文里面，彼得是这样讲的，彼得是说主乃活石。彼得要让弟兄姊妹明白，弟兄姊妹你们是活石之前，他要给他们知道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活石。而这个活石的特点是什么呢？是被人所弃。耶稣基督他被世人嫌弃，他不被世人尊重，整个世界都不愿意接纳他。而耶稣他被人丢弃，不被人接纳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为这个世界带来真理和光明，但是这个世界却喜爱黑暗和虚谎。因此耶稣他被人嫌弃，是因为他的说话，他所带出的信息，他的生命展示出来的时候，是不能够被这个世界所接受，世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因此他们嫌弃耶稣。但是为什么彼得要让当时的弟兄姊妹明白他自己是活石之前，先要讲明耶稣他是一颗被人嫌弃的活石呢？其实原来当时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同样都被人嫌弃。当时他们弟兄姊妹信了耶稣，生活方式和态度不同了，他们要立志活出一个同以往不一样的生活。举一个例给大家听好吗？当时社会呢就很重视一些祭祀的活动的。以前他们不信耶稣，他们就会出席这些聚会，但是现在他们信了耶稣了，生活方式、态度、价值观都不同了，所以他们就不再出席这些聚会。如果用回今天我们的香港来到去理解呢，就等于好像盂兰节那样咯。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盂兰节？知道吗？知我就不再解释太多。我们信耶稣之前呢，可能我们都会出席这些盂兰节的活动，但是信了耶稣了，我们就立志不再去这些的聚会。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出席这些盂兰节的聚会，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应该不会受人逼迫，是吧？不会被人嫌弃的。为什么初期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不出席这些的活动会被人嫌弃的呢？原来因为当时那个社会文化呢，是人人都要去的。这些聚会这些的活动代表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他们出席这些的聚会代表着他们都同意这些神明会听他们的祈祷，为他们的社区带来风调雨顺。因此基督徒他们不参加这些祭祀活动呢，对当时那些的邻舍来讲呢，就等同于他们破坏了原本应有的社会和谐和稳定，等同于他们不认同他们的理念，等同于他们不愿意埋堆，等同于他们不同意这些的神明可以为这个社区带来顺境和福祉。如果有一天社会出现了问题，他们都会觉得是这些基督徒缺席而触怒了这些的神明。亦都因为这样的缘故，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受到邻舍的排斥和仇视，觉得他们是异类，觉得他们破坏了社会秩序，因此呢毁谤他们是一些作恶的人，以言语去辱骂他们。当时的基督徒被人嫌弃，不被世界尊重，整个世界都不愿意去接纳他们。彼得很清楚知道他们的处境，因此彼得用活石来到去形容耶稣， 是要让弟兄姊妹明白他们今天所经历过的，其实耶稣基督他自己都曾经经历，他是行一条跟耶稣基督行相同的道路。彼得是要让弟兄姊妹去明白耶稣基督是与我们同行，我们就要勇敢地来到去活出这个活石的身份，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活石，而我们都要好像耶稣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知道了彼得的教导之后，我们都可以去想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活出这个活石的身份。如果我是有活出这个身份的话，或者在我们生活的里面都可能会因此面对到挑战。例如大家你会不会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高面对到一些的情况，就是所有的同事他们都会去做一些事，但是你明知道这些事是违背基督信仰，而当你坚决去不做的时候，是可能会为你带来麻烦的。我记得我刚刚出来做事的时候，第一份工有时候就要去国内出差，有一次我就去到一个客的厂的里面工作，我还记得那个地方大概是磨石，即是国内上一些那些地方。第一次去到到埗的时候就已经是黄昏了，咁啊，咁佢哋就係梗係招待我去食飯先啦，咁樣樣。咁我仲好記得嘅，嗰次食飯咧，就真係食咗好多咧，即係以前從來都未食過嘅嘢嘅，即係嗰啲咩蛇貓雞啊、龍虎鳳啊嗰啲，全部都真係試勻曬。咁啊，食完之後咧，佢哋真係有下文嘅，弟兄姊妹，你明唔明白咩叫做有下文啊？我唔使再解釋得好詳細喎。咁當時咧，我就表明。我就話咧，我唔願意出席呢啲聚會，唔好預我啦咁樣樣。咁佢哋咧就不斷咁樣邀請我去出席啦，咁樣樣，我就不斷話唔好啦，婉拒佢啦。點解佢會不斷邀請咧？其實呢個咧係佢哋接待客人嘅文化嚟嘅，佢哋係一定要咁做嘅。如果佢哋唔接待我去咧，就係佢哋招待不周。OK， 而作為客人咧，係一定要去嘅。如果我唔去嘅話咧，就係我冇禮貌，我唔俾面佢哋。咁但係冇辦法啊，我都係仍然去要婉拒佢哋。咁啊，經過咗一輪推搪之後咧，本來老闆咧就即係都好開心啊，講講下嘅時候咧就面都黑曬，唔出聲。突然之間咧，有一個下屬咧，佢就企咗起身。佢拍台，跟住佢又話啦：，喂，我老細搞咁多嘢，你咁即係唔俾面佢啫。跟住咧就全場靜曬，好似你哋而家咁。弟兄姊妹，如果你喺呢個嘅處境裏邊，你會點？咁我都要硬住头皮讲，我话我真系唔系唔俾面你，不过咧，我系基督徒，我唔可以出席呢啲嘅活动。咁当时咧，老板就出声啦，咁佢就话：，哎，得，我哋唔好勉强佢，咁你自己翻酒店啦。嗱，我哋上到去咧，其实系佢帮我哋去安排酒店嘅。咁佢咁样讲完。他又不告诉我帮我安排了哪间酒店，他又没有为我预备车，那我都不好意思问他，是不是？那结果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真的自己出去找了一间酒店自己住。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活石，我们的确是会有机会被人嫌弃，因为我们所持守的价值观和这个世界所持守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的生活是怎样？我们是不是又好像活石一样？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经历到在信仰上高所带来的挑战？ 如果你正在喺度经历紧嘅话，我好希望我哋今日都要记得，我哋今日所经历过嘅，耶稣基督佢都曾经经历过。如果弟兄姊妹，你过去里边你都未经历过呢种困难嘅话，我希望我哋今日我哋都可以反思，究竟我冇经历过呢啲嘅困难，系因为上帝佢有额外嘅恩典喺我哋嘅生命里边，定还是系我哋嘅生命根本同呢个世界一啲分别都冇？如果我哋都冇活出呢个活石嘅身份嘅话，我哋梗系唔会喺日常生活里边面对到困难噶啦，系咪？因此咧，愿圣灵提醒我哋，我哋都系活石，我哋即使被人丢弃，都要好似活石一样。弟兄姊妹，我哋都系人，当我哋面对被社会、被朋友，甚至乎被屋企人丢弃嘅时候，我谂我哋每一个人嘅心里边都唔好受，我哋都唔想呢啲事情会发生。但我哋要感谢上帝，因为彼得对当时嘅信徒，以至对今日嘅我哋嗰个嘅鼓励，并未停喺呢一度。我哋一齐读啊！佢话：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嗱，冇错，这个世界所有唔信基督嘅人，佢哋嫌弃耶稣，这个系事实。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呢，都同样给我们知道上帝对基督的态度和这个世界对基督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上帝看基督为宝贵，在第七节里面他是这样说，他说像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彼得用了当时建筑的观念去让弟兄姊妹明白一个非常之重要的道理，就是耶稣对于那些不相信那些人来讲，他们并不需要耶稣这块石头去建造他们的世界。这块石头是不适合他们的，是格格不入的，是完全不可以放在他们的世界里面。但是对于上帝来讲，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国度里面建立地基的时候所放置的第一块石头，也是整个建筑里面最重要那块的基石。没错，耶稣基督他虽然被世界嫌弃，但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在神的眼中是神拣选，也是神所珍爱，是最重要的。而耶稣他自己都知道天父爱他，因为当耶稣他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他接受约翰的施浸，马太是这样描述当时受浸的情况，我相信大家都会记得的，有天上的声音讲，讲什么啊？这个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耶稣他虽然是一块被人厌弃的石头，但是他却是蒙神拣选所珍爱的基石。而我们既然好像活石一样，我们岂不是同样都是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吗？因此彼得他用旧约圣经来到去提醒我们，他说因为经常有这话，看啊，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是一块蒙拣选珍贵的基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所以尊贵是属于你们信的人。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没错会因着信仰的缘故面对挑战，甚至乎是逼迫，但是我们却是同时蒙上帝的拣选和真爱。其实我们可以用很多很多历史的事件去帮助我们去明白，作为例子的旧约圣经里面，约瑟他被兄长卖到埃及，然后被一个护卫长波提佛买下成为仆人。虽然他面对一个很困难的处境，但是圣经是这样说，他说耶和华与他同在。后来因为约瑟他不愿意犯罪得罪上帝和他的主人，拒绝和那个主人的妻子同寝，被主人的妻子污蔑， 成为了阶下囚。虽然他去到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但是经文是这样讲的，他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我们见到神的子民，即使会因信仰面对挑战，但是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其实圣经还有很多的事迹都可以给我们见到，虽然上帝的子民会因信仰受苦，但是上帝却是真爱他的子民。或者大家可能会觉得圣经里面的事迹和今日很遥远，但是这些的事实，这些的见证都曾经出现在我们教会的历史里面，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遥远。我相信大家或者你都会听过圣保罗七子的事件，是不是？1961年，当时圣保罗男女中学有几位学生，他们充满着对传福音的热诚，他们很希望将福音带到去学校里面未信耶稣的同学，但是却是受到学校的反对。他们坚持要在学校里面用课余的时间传福音，但是最后被学校开除。虽然他们面对着因信仰所带来的挑战，而且这个挑战是极大的，但是时间过了，当我们回头再看回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否定上帝在当中真的有很奇妙的保守和带领。圣保罗七子事件对我们教会来讲一点都不遥远的，因为七位里面有四个是我们坚阵的会友，他们昔日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愿意放弃他们自己的前途。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是很知道我在说什么的，我鼓励你参加教会的使徒行传活动，当中你就会明白昔日我们教会的会友怎样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挑战，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当中见到上帝爱他们，没有离开他们，与他们同在，让他们明白他们活出信仰是值得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年是教会120周年，今日来到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即使会因信仰而受苦，但是上帝仍然真爱我们与我们同在那些的故事流传下来呢？昔日坚阵有一些的忠信的故事流传了给我们，去到今日我们这一代，我们有没有一些忠信的故事可以留给下一代，甚至乎是再下一代呢？弟兄姊妹，我很盼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很肯定地来到去回答，我们的身份就是活石，即使面对挑战，我都知道上帝爱我。彼得他不单止教导我们要效法基督成为活石，彼得要教导我们，即使既然我们都是活石的话，我们就有一个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在日常生活里面有美好的见证，宣扬基督福音的美善。我们一起读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识背那么滞。彼得提醒当时信徒，他们是什么？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些的身份都是由活石这个的身份去延伸出来。不过呢，彼得他没有停在这里，只是告诉我们听我们有些什么身份。彼得强调我们基督徒作为活石，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宣扬那个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既然耶稣他是活石，是呼召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奇妙光明那一位，那我们就有责任要去宣扬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成就的美德。这个对于当时的基督徒来讲呢，是一个相当重要亦都是相当贴切他们的需要的教导来的。因为当时的基督徒，我刚才都解释过了，他们无论在邻舍之间或者在家里面，他们都可能会因信仰的缘故面对挑战。而彼得的书卷里面，他都一直教导弟兄姊妹怎样回应这些的挑战，是要用好行为去回应，要透过好行为去让身边的人知道并且体会基督福音的美善。他身边的人当基督徒去做这些好行为的时候，一般来讲会有两种反应，有两种不同的人。第一种的人呢，他们是不信的。这些人呢，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都要荣耀上帝的。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彼得的意思是，基督徒你只需要在未信的人中间有好行为就可以的了。因为那些未信的人，他们虽然会一直毁谤你们，但是最终耶稣再次降临的日子的时候，那些的未信的人都要因为神的临在而承认上帝的主权和荣耀，同时也都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并且愚昧。基督徒会在今生面对困苦，但是在上帝那个审判台上面都会上诉得直的。这个是第一种情况。亦都有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些人他们是会有机会因为基督徒的好行为而悔改。彼得就用了一个例子，就是当时那些基督徒的太太。彼得鼓励那些基督徒太太，即使你丈夫未信耶稣，你都要信服自己的丈夫有美好的德行，在你的家里面宣扬那个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或者有一天，他们的丈夫会被他的妻子的好行为感动过来，悔改归信耶稣。弟兄姊妹，彼得教导初期教会的基督徒要活出基督信仰的美善，宣扬福音。今日到我们了，我们有没有一些好行为可以让未信的群体见到福音的美善的呢？今日我们传福音，我们是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因为我们教会很好，有很多报道侍奉的机会，是吧？有三福啦，监狱报道啦，医院报道啦， Alpha Course 啦，五间好消息啦，教会报道会啦，宣教侍奉啦，兼有人情味，我再讲下去都仲可以再讲。但是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在未信的群体里面有好的见证。没错，教会有很多报道侍奉的机会，但其实围住你和我身边的人，岂不是都是那些未信的亲人和朋友吗？我们有没有一些好的生命见证？我们又如果我们没有这些见证，我们又怎可以在他们身上给他们看到，给他们看到我们那个基督信仰那份的美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好行为，我们的生活见证都不是让人羡慕的，我们又怎样邀请他们回到教会呢？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日都可以有活出一些好行为的机会，甚至乎是一些很微小的行动，都可以让人见到基督信仰的美善。只不过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走出来而已。我举个例， 有一次咧，我就去到一个小组嘅里边，小组组员咧就分享佢哋一啲生活嘅小经历。咁啊，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喺近排疫情里边咧，有好多人入到电梯咧都唔揿 lift 噶。你有冇留意啊？系咯，即系惊住咧只手指一笃咗落去咧，嗰啲病毒咧就会侵蚀咗自己嘅手指咁样。又或者你有冇试过咧去一啲商场咧，即系嗰啲门咧系你一开嘅时候咧，啲人就冲埋去咁样。你有冇留意呢啲咁嘅情况噶？系特别喺呢个时间咧，疫情里边咧好多呢啲嘅。咁咧我就记得有一次咧。情景咧就係又係喺我自己嘅屋苑嘅裏邊，又係搭 lift。咁啊，當時咧就有好多人入 lift 啦，咁樣。咁我入到去，跟住咧就見到一個婆婆。個婆婆係點咧？佢逐個問我哋喺邊一層，佢幫我哋撳 lift。當時我見到我就話：梗係唔好客氣啦，我哋自己撳得㗎啦，咁樣。咁啊，佢就讲啦，佢话唔紧要，我可以翻屋企洗手噶嘛，一个人污糟好过大家一齐污糟啊！嗱，弟兄姊妹，我唔识呢个婆婆，但我当我听到佢讲呢句说话，见到呢个好行为嘅时候，我都想识下佢，我都好想知道点解佢咁蚀底都肯做。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些很简单的好行为，只是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我们都可以让到人们见到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弟兄姊妹，或者可能我今天讲这个的见证跟彼得讲的处境不是很一样。彼得教导我们，即使要面对逼迫都要有好行为来去回应。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连按 lift 都怕蚀底，都不想做，那我想彼得他今天教导我们要实践的真理，对我们来讲还很遥远。当我今天去预备这个分享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姊妹，她叫做 Cindy。 我很想大家都听一下她的生命故事。
我是 Cindy， 我信主之后，奶奶身体就越来越差了，两个就一起祈祷。当时很明显呢，神在祷告里面呢就跟我说要照顾老人家。其实接奶奶回家住呢对我是非常大的挑战。咁慢慢過咗兩年嘅磨合之後咧，又加埋有個工人對我奶奶照顧得好妥帖啦。開始咧，我哋嗰個生活咧就越嚟越安穩啦。大概三年前到啦，咁阿奶奶同其中一個女有啲嘢有拗撬啦。咁真係純粹佢哋兩個之間嘅事。咁但係我嗰位姑奶咧就覺得係因為我同我先生疏擺嘅。咁但係我哋真係乜都冇做過，咁結果呢個情況就去到一個地步，就係、是再加埋另外一位姑奶就要求我先生講對唔住。咁以我咁倔強嘅性格呢，我個反應就係嗰晚即刻返屋企離開夫家嘅 WhatsApp group。 咁同嗰個姑奶嘅關係直情係決裂嘅。以前咧係星期，因為住得近啊嘛，星期六日會約埋，喂一齊出去食早餐啊，一齊攞去 shopping 咯，即係夜晚又會一齊食飯啊，咁真係好 close 噶。依件事發生咗兩年之後，即係我就開始問神點解要咁樣？我好想同佢哋好翻，但係我一定唔會認錯，因為我冇做錯。今年。有機會我讀創世記，以掃同雅各的關係都非常之差的，我竟然見到他們和好，那我的心其實真的由心裡面覺得我很羨慕。那今年四月底我奶奶就病了，其實都知道她快不行了。咁但是探她的時候，見到她在張床那裡睡著了，很大掙扎，也都在那裡哭，那她就不斷叫說我們打架。那我那一刻呢，心真的很扎心，真心跟神說 我想好快，啊奶奶的情況真的越來越差了。咁我嗰日去到嘅時候咧，兩個姑奶已經喺阿奶奶床邊坐咗喺度。咁佢哋見我哋嚟就咪即刻起身，跟住再過咗一陣咧，越嚟越差。咁我哋都唔理啦，四個圍曬喺床邊啊。咁嗰刻得兩張凳啫嘛，黑聖靈咧就提我，你可以擔張凳俾佢哋坐。咁但係咧跟住有一句就係我都好深刻嘅，聖靈同我講你可以擔，你可以唔擔，呢個係你嘅自由。決定是擔張凳給一個跟我已經關係破裂的姑奶先。你去的反應呢就是已經將張凳推給另外一個家姐。咁嗰刻聖靈再次跟我講多次，你可以再擔張凳給佢坐。最後決定呢，我都是再擔多一次凳給佢坐。咁真的很奇妙啊，只是擔凳一個動作，咁之後個關係就開始有變化。咁我好感恩呢，喺佢過身之前佢睇到我哋有復和嘅機會咯。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在日常生活里面活出信仰的美善，其实可以简单到好像 Cindy 这样做，你只是需要担多张凳给你家人就可以了。但是请你不要看轻这个这么简单的好行为。 Cindy 她都可以给我们知道，原来上帝都可以使用这个这么简单的行动，为身边的人带来改变，让人体会到基督信仰那个的美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这件事发生在你家，你愿不愿意即使你没有做错，即使你可能曾经受过委屈，你都愿意主动担多张凳给你屋企？你愿不愿意即使你没有做错，甚至乎是面对挑战的情况底下，亦都愿意以好行为让身边的人见到基督信仰的美善？ Cindy 她提到她可以选择不做这一步，但是最后她都选择了在未信的屋企人里面以好行为尝试修补这段的关系。 Cindy 的见证俾我见到嘅系唔单止系一个甘愿成为活石嘅见证，亦都让我明白到，原来我哋坚浸嘅弟兄姊妹，我哋系唔会介意喺日常生活里边蚀底嘅。我哋坚浸嘅弟兄姊妹系可以靠住圣灵喺日常生活里边活出呢个活石嘅身份嘅。弟兄姊妹，你今日你愿唔愿意立志成为活石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请你现在就起身，你站起身，我们一起立志成为活石。我会为你祈祷，求圣灵帮助我们。如果你是愿意在你日常生活里面以好行为去见证基督福音的美善的话，我想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高站起来，我们一起的来到去立志，我们一起的来到去求圣灵帮助我们。没错，作为活石，我们是会面对困难，但我深信圣灵是让我们能够去明白到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活石，他自己都曾经面对过苦难，而我们今日都要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虽然是世人不明白，但是神拣选我们，是祂珍贵，我们是祂是很珍爱我们的。我们都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努力地来去活出基督信仰的美善，去宣扬那个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当我们坚浸家里面每一个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愿意成为活石的时候，教会就好似开头嗰啲小朋友，佢哋去演绎嗰段嘅经文一样，教会就系咁样一块一块一块咁样样被建立起上嚟。让我哋一同嘅嚟到立志，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哋多谢你，因为你让我哋知道我们 每一个都是活石。我知道我们面对着这个世代有很多的挑战，但我深信上帝你爱我们，你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你都曾经行过我们今天行过的道路。因此我们愿圣灵充满我们，给我们有力量，以致我们能够可以活出信仰，并且宣扬基督福音的美善。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祈求，阿们。